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 MVP ASKEY。 接下来的课程呢，我会为各位介绍 Windows App 开发入门。课程的大纲会着重在开发 App 的工具和元件的范例。如果各位已经具备 Android 或是 iOS 开发经验，那相信接下来的课程对于 Windows App 开发入门会很有帮助。首先我会花大概10分钟在投影片上面，主要是介绍开发环境的建置。那接下来呢，30分钟我会着重在实际的 demo 上面，包括开发工具的基本操作和建立专案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哪些选择。一个 app 专案的结构，包括 app 的名称、版本号、签章这些的设定方式。再来是开发工具的基本操作和基本 debug 技巧。接下来呢，我们会实际撰写 demo 和 C#带大家完成一个具备网络连线的 App 应该所要经历过的工作项目。目前我们常听到的 Windows 应用程式大概可以分成这两种形式的执行档。第一种是传统型的应用程式，可能是 C++ 或是 C 语言、 C#、 VB 这类语言，然后透过 Windows SDK 或是 NFC、 WPF 这类的 framework 去撰写的。那这种传统型应用程式，它的副档名通常是 EXE 执行档。这种传统框架呢，它提供了很强大的 API， 让企业和个人开发者开发应用程式或是游戏。但是在这个背后呢，开发者往往会面临到一些很复杂的状况。比如说，你的应用程式或是游戏运行在使用者的 device 环境上的时候，它可能会不存在某些 DLL 动态链接库或者是 DLL 的版本过旧的问题，最常发生在游戏或者是一些多媒体操作的应用程式上，要去使用 DirectX 的时候的状况。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于这种执行档啊，它的取得非常容易，所以用户他们很有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相关领域的论坛或者是一些资讯集中的网站下载到你的执行档。那这个执行档很有可能是被经过修改的，比较单纯的方式就是把它做成免安装的绿色版本。那比较复杂就是经过一些恶意的修改，藏了一些木马之类的在你的执行档里面。以前呢，开发者或是使用者呢，他们都会安装防毒软体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防毒软体可以为使用者带来这些好处，那它很有可能会对应用程式的开发者带来一些难题。比方说，你的应用程式如果需要很密集的网络连线，比如说播歌或者是取图片、下载档案这些的，都很有可能会被防毒软体判断是一个恶意的程式，导致于你的应用程式没有办法被正常的使用，因为某些功能被防毒软体锁住了。那其他常见的问题还有说，应用程式之间互相交互影响，比如说你要使用的机码或者是你所需要使用的档案被其他的应用程式覆盖、修改或移除，导致于你的应用程式行为不正常，甚至是无法开启，因为缺少某些资料之类的。那刚才说的问题啊，在 Windows App 出现之后，基本上都可以被获得解决。Windows App 是一个运行在 Windows 状态架构之上的应用程式，一般的使用者在取得 Windows App 的途径呢，只有透过 Windows 应用程式时期才有办法拿到这个 Windows App， 所以它不会有像传统型的应用程式一样会有多种执行档在网络上流窜，然后安全性也不确定的这种状况发生。如果你是使用 Windows， 如果你开发 Windows App 是使用 Visual Studio 2013或者是以上的版本的话，你甚至可以建立一种叫做 Universal Apps 的专案结构。那建立 Universal Apps 专案结构会为你带来一些好处。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在撰写好你的 Windows App 之后，透过一些很简单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出给 Windows Phone 或者是 Xbox One 这种平台所执行的执行档。那撰写 Universal App 和撰写 Windows App 它们的复杂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一样是透过 Windows 状态这个 framework 来撰写应用程式。那基本上差异只有在两种 project 的专案结构有些许的不同。稍后实际的 demo 呢，我们也会介绍一下 Windows App 和 Universal App 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差异。这张图片呢，它表达了撰写 Windows App 会需要用到的 你可能会需要学习到的一些框架或是语言。那目前撰写 Universal App 会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使用 Vimo 这个标记语言呢来描述你的画面，那透过 C、C++、C#、PP 这一类的语言呢来撰写你的应用程式逻辑层。另外一个方式是透过 HTML、CSS 来撰写你的画面，那透过 JavaScript 这个语言呢来操作 Windows Runtime SDK。开发 Windows App 呢，最基本的就是你需要拥有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作为一般的开发者，其实只要使用 Visual Studio Express 版 for Windows 这个免费的版本就够了。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进阶的开发者，需要一些协同作业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版本，例如说 Professional 或者 Ultimate。但是虽然 Express 版它是免费的，不过它的功能其实非常的完整。针对个人的开发工作而言啊，从开始的建立专案，那中间不管你要使用任何 SDK、任何的 NuGet 套件，然后一直到发布应用程式到上架，Express 版都可以负荷这些工作，所以可以先到下面这个网址下载 Express for Windows 这个版本，安装看看，再考虑要不要使用其他更进阶的版本。针对 iOS 或是 Android 的开发者而言呢，在 Mac 上面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所以在 Mac 上面，如果你要安装 Windows 8.1 或是 Visual Studio 开发工具的话，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你可以透过一些很流行的工具，像是 VMware、VirtualBox 这些工具，然后去在 Mac 上面透过用 VM 的方式安装 Windows 8.1 和 Visual Studio， 基本上安装和使用都不会有问题。那在未来呢，我们甚至可以使用在前几天 Build 2015所发表的 Visual Studio Code on Mac 或是 on Linux 这样子的开发工具，在 Mac 上面做开发，那时候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再透过 VM 去安装 Windows 8.1 了，直接在 Mac 上面就可以撰写 Windows App。 那到开发的尾声，我们可能会想要把产品丢到市集上面去上做上架的动作，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需要一个开发者账号，像是 iOS 和 Android 的开发者账号一样。 Windows App 的开发者账号分成个人和企业两种，费用分别是19块美金和99块美金，不需要年费，你只需要缴一次的注册费，而且在 Windows App 和 Windows Phone App 的市集是共用同一个账号。那在选择使用个人或是企业的时候呢，比较单纯的选择的规则就是，假设说你已经有传统型的应用程式在市面上了，那会比较建议你使用申请企业级的账户，因为企业级的账户呢，你可以让你的传统型的应用程式上架到市集上面，这样只要你的关键字下得够精确，比如说搜寻休闲音乐、卡拉 OK 之类的都会出现你的应用程式的话，那这对于你的产品的行销和广告效果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企业账户啊，他们有提供一些额外的操作，像你可以去存取除了应用程式的 sandbox 之外的 document library， 或者是取得用户 device 的凭证之类的这些动作。那底下这个 URL 呢，是申请开发者账户的位置。刚才那些大概是开发环境的介绍，投影片的部分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会实际在 Visual Studio 上面去做 Live Demo 的示范。那这里有一个 GitHub 的 Repository， 是方便 iOS 或是 Android 开发者去做 Clone 的一个位置。等一下呢，我 demo 的其中一个片段的程式码我已经放在这个位置了，各位可以在影片结束之后呢去 clone 回来看一下，复习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东西。首先我们先开启 Visual Studio 2013，在开启后的起始页呢，我们可以在左边发现一些 IDE 常用的功能，像是新增专案、开启专案、列出最近开启的专案之类的。那右边这里呢，有一些连接是一些教学影片或是新闻，中间这里可以找到一些 MV 或是 Einstein 上面的教学影片。那下面这里呢会有一些新闻，像是 VS 2015 RC 版这样子的新闻消息。如果各位有看过其他的亲朋好友在撰写 Windows App 的时候，他们的 VS 2013可能会跟各位的画面不太一样，那大概可能是因为他们修改了这个 VS 2013的主题方式，是在 Tools Option 这里的 General 去选择 Color Scene。 因为今天是网络教学的关系，所以可能会有画质的问题，那我选择一个格局比较明显的 Blue 主题。好，接下来我们新增一个 Windows 专案，这里可以看到有 Windows 和 Universal 可以选。我们先新增一个 Windows 的专案，给它一个名字，然后指定好要存取路径之后建立。右边这里呢有一个 Solution Explorer， 可以看到整体的结构。如果各位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在工具列的 View 这里把 Solution 这个选项打开。那一个 Visual Studio 所建立的 Application 啊，都被包含在一个 Solution 底下，所以一个 Solution 底下可以有很多个 Project。 就像我现在可以在 Solution 上面按右键新增一个新的 Project， 然后它一样是 Windows App， 我们一样给它一个名称。在我刚才新增的这个 App， 各位应该可以发现它会有字体上面的不同。这个旧的那个 App 它是粗体，新的是细体。这个是指说这个 Solution 在按下执行键的时候，它预设会去执行那个 Project，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按右键去把它设为起始专案的方式，或者是直接 Deploy 的方式来执行或 Debug 其他的专案。那先来介绍一下基本的 Windows App 里面的结构，一定会有的几个东西是：第一个是 App， 第二个是 Main Page。 Main Page 相当于 Android 专案的 Main Activity 这样子的东西，也就是这个 Application 的首页。那 Application 呢，它是继承自 Application 的一个 Class。 在撰写应用程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需要一个生命周期相当于应用程式开启到结束的一种类别，那这个 App 在专案里面呢就扮演着这样子的角色。如果我们想要换掉第一页的话，这个应用程式开启的第一页的话，我们可以到 App 这个 Class 底下找到 Launch 这个方选，然后修改这一行，将这个 Type of 指定为你自己新增的 Page， 这样就可以换掉这个 Application 开启时候的第一页。除了这两个档案之外呢，还有一个名称叫做 Package，副档名字 appxmanifest 的档案。这个档案呢通常是用来设定应用程式的大部分的设定。第一个页面，第一个 tab 这边可以看到你可以设定应用程式的名称，然后预设的语言，然后资源的转向。在没有勾选的状况下，预设是全部都资源，然后还有这个应用程式最小的宽度。再来就是 notification 的相关设定，是可以显示通知或者是 lock screen 的时候能不能有 notification 之类的。总共有六个 tab， 第一个 tab 呢是用来设定一些视觉化的图片，前面四个是小的 logo 和中的 logo 横向 logo， 然后还有一些最大型的 logo 310×310的。那这个 store logo 指的是你的应用程式在视觉上面所显示出来的图片效果。那接下来最后一个 split screen 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的应用程式在打开的时候的第一页的那个画面。那目前只可以设定背景色和一张图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 application 啊，它的 split 画面有一些控制项，像比如说 loading 中的一些动画，那些都不是真的 split screen， 而是使用自己制作的 page， 然后再加上一些元件，然后把它制作的很像 split screen 样子来假冒的。第三个 tab 这里呢，可以设定一些要求使用者授权给你的应用程式的一些设定，比如说你想要操作地理位置啊、麦克风或是存取 library 的图片或音乐这些的宣告。那第四个宣告这里指的是说，你可以假设说你想要制作某种副档名的档案，然后让这个副档名的档案点下去之后呢，能够预设开启你的应用程式，那你可能就必须去在这里宣告一个 file type association 的动作。 然后在这里设定你的档案的副档名之类的这些设定，或者是你想要制作自己的 protocol 或者是背景作业这些的。那 Content URL 指的是说如果你的 App 里面有 Web View， 那你可以在这里设定你 Web View 里面的 URL， 那 Web View 就可以透过你的这个 App 去操作或者得到一些作业系统的资源，比如说定位之类的。那 Packaging 这边呢，你可以设定一个 Package 的 Unique ID， 假设说你的这个 Application 它制作好之后是要取代掉市集上面的某一个 Application， 你就可以把它们两个做成同样的Package name， 那他们在上架的时候就会取代掉原本的那一个。还有这个是版号的部分。那这个按键是让你是让你使用来替换掉这个 PFX 这个档案的。这个档案是 Visual Studio 2013帮你建立了一个暂时的凭证档。如果你有自己的 PFX 或者 P12 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按键修改掉这个发布者凭证。我们先来示范一下怎样执行。我们先在 Grid App 上面按右键，然后设为起始专案。这边可以看到，我可以在本机执行还是模拟器上执行。假设说我在模拟器上执行，执行完之后呢，可以看到模拟器被打开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干净的、什么都还没有做的 Grid App 的样式。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操作，然后 Bake 之类的。然后你可以回到 Visual Studio 这边，利用这个按键去停止 debug。 如果你是使用 Mac 开发的话，你可能会没有触控的功能，或者是没有 Windows 的 device。 那 Windows 的开发者他们很习惯使用 Surface 或者是其他比较新的 Notebook 有触控功能的，所以模拟器对于 Mac 开发者而言呢、会比较方便。你可以使用滑鼠去操作这个模拟器，或者是用触控的功能去操作，甚至是双指缩放的动作去操作这颗模拟器。那也可以去更改它的解析度、地理位置或者是拍照等的这些操作。接下来我们来建立一个 Universal App。 一样给它一个名字，在 Universal App 被建立的时候呢，各位可以发现它的专案结构其实跟我刚才的那个专案结构是类似的，就是一个 Solution 底下有很多 Project， 只是这个有一个叫 Shared Project 呢，它比较特殊，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 Project， 只是它在当你编译某一个版本的时候，编译某个 Project 的时候，它会把这个 Shared 里面的档案合并进来一起编译。所以在 Windows 和 Windows Phone 的 Project 里面呢，他们的 App被独立抽出来放在这个 shared project 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app 这个 project 里面的shared 这个 project 里面的 app class 里面有某些特殊的地方。这些前置处理器的符号呢，代表是说当你在编译 Windows app 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要执行。那假设说我今天把起始专案换成 Windows Phone 的话，然后再去做重新编译的动作，这个地方它就会被执行到。那上面这个原本是模拟器和本机的地方，也会变成可以选择各种不同解析度的手机的 device。 好，在专案上面按右键 property 的 view 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个 symbol compile symbol 的部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利用刚才这个 Windows Phone 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一些，假设说我们只有某些动作想要在执行 Windows App 的时候做操作。这样子，那这一串程式码呢，就只有在编译 Windows App 的时候才会被执行进去，才会被包进去。好，这个是一个简单的 Universal App 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开启刚才在投影片最后给大家的那个 Repository。 这里呢可以看到有几个 project， 它的结构一样是一个 solution 底下有很多个 project。 那第一个 Basic Windows App Practice 这个呢它基本上是空的，所以各位可以在这边做练参考的其他专案做练习。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 Frame 还有 Page 的关系。在开发 Windows App 的时候，如果你的画面要需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那你就必须要了解 Frame 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 Frame Example 这个 project 上面是按右键设为起始状态。先看一下它的执行结果，上面有两个按键，第一个Navigate to Page B， 还有第二个 Navigate to Sub Page B， 它们两个会导到同一个蓝色的画面，但是第一个按键按下去的时候，它会是全部的画面被取代掉。第二个画面按下去的时候，它会是下面的按键被导到上，被导到那个蓝色画面去。那这个做法呢，是利用 frame 来达到的。每一个 page， Windows App 或是 Windows Phone App 里面啊，每一个页面都是一个 page。像 Android 可能就是 Activity 或是 Fragment， 所以一个 page 啊，它们一定要相依在一个 frame 底下。像假设说我们看一下 application 这个 case， 它在建立的时候呢，它就会去取得目前的 frame， 如果这个 frame 不存在的话，它就会建立自己的这个 application 的最外层的 frame， 然后将这个 frame 导到 main page 这个位置去。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一个画面上面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比如说右边是 list，左边是 list， 每个 list 点下去之后显示的画面或图片之类的，我们就可以利用类似的操作，将这个画面切割成上下或者左右两边。然后第一个可能是放 list， 像我就是放 button， 然后第二个呢，它是放一个 frame， 然后给它一个名字。然后按键按下去的时候，我们使用每一个 page 自己所处的 frame 的 navigate 的这个 method 去导到下一个页面。或者是指定某一个 frame 导到下一个页面，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再来我们看一下 Page Cycle Example 这个 project， 一样按右键设成起始状态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两个 page。 第一个 page main page 的部分呢，我们使用 debug 然后 right now 这样子的方式写下一些 debug 讯息。那在 main page 被建构的时候呢，我们记录 main page 被 create， 并且印出它的 hash code， 证明它是不是跟 signer 是同一个 object。然后我们 override 三个 function， 第一个叫做 navigate to， 然后再是 navigating from 还是 navigate from， 这三个指的是说，第一个是指这个 page 被进入的 callback function， 第二个是这个 page 被离开中的 callback function， 第三个是指说这个 page 被离开后的 callback function。 那这个 main page 里面有一个按键，按下去之后呢，我们导到 second page 去，并且带了一个参数过去。那 second page 这边呢，我在 navigate to 的时候一样印出一些 debug 讯息，然后并且把从上页送过来的参数把它秀在画面上，所以执行结果就会是这个样子。各位可以看到使用 debug right now 这样子 的方法印出来的 log 啊，会在 output 视窗上面。那各位如果没有找到 output 视窗的话，可以在 view 这里打开output 视窗，就可以看到你用 debug 这个 method 印出来的这些 log。 那各位可以看到，当我进到 main page 的时候啊， main page 它被 create 了，就是它的 hash code 667，然后 main page 被导览到的 callback function。 接下来呢，我导到 second page 去，然后 second page 被建立了，建立之前呢， main page 发生了 navigating from 的那个 callback， 然后 main page 离开了， second page 被进入了。这个时候呢，可以注意一下印出来的 log， 我再按 back 会发生一件事情，很奇妙的是 main page 它又被建立了一次，那其他的行为就很正常，是 second page 离开，然后 main page 进入， 这个这种流程底下会有一个坏处，就是假设你的 main page 啊，它有很复杂，要从 server 上下载很大量的资料的话，你每次建构一个新的 main page， 它就必须重新下载一次资料，所以很麻烦。这个时候你必须去管理这个你的 page 的生命周期，那方式就是在每个 page 上面去设定它的 cache mode， 把它设定成 enable 的方式。那我们一样的 code 再执行一次看看，可以看到 main page 被建立了5667这个 hash code， 然后导到 second page 去，然后 second page 被建立了之后呢，我们再回来 main page，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它只有很单纯的从 second page 离开，然后 main page 进入了这个事件，它并没有 main page 再被建立了。所以假设说你的每个页面里面的资料如果是需要长时间去做载入的话，你可以考虑把它建成它的 cache mode 是 enable 的，这样子用户在 back 到你的首页的时候才不用去重新 load 你的 server 上的资料。再来第三个 panel example， 我们把它设为起始方案。排版在撰写应用程式的时候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呢就像 Android 的 Linear Layout、 Relative Layout 和 Frame Layout 一样，Windows App 有很多种不同的 panel， 最常用的就是有 Grid 还有 Stack Panel 还有 Canvas 之类的。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 Grid。 Grid 是应该算是目前最常被使用的其中一种 panel。 在这个 Grid 底下我放了一个 Rectangle 矩形，然后它的颜色是浅灰色，那我再放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灰色，然后它比较小一点，尺寸是1000×450，再放一个小一点的是600×200的深灰色。那可以看到它的排版是最外层，然后中间和最下面。那它的堆叠方式是越下面的元件堆在越上面的元件的顶层。所以 Grid 的规则就是里面的项目所有排版规则都是一样，只是它会一层一层的往上堆，相当于 Android 的 Frame Layout 一样。所以我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它们改变里面所有元件的堆砌方式，但是一旦改变之后，就是所有的堆砌方式都会改变。再来，虽然 Grid 的特性看起来比较不容易被使用，但是事实上它有一些其他的 panel 无法取代的功能，像底下这个，我将 Grid 画成5个 row 还有5个 column，然后里面新增很多个 rectangle， 在 rectangle 这边呢，我可以设定它是在 grid 的哪一个 row 还有哪一个 color， 然后它要跨几个栏或跨几个列，所以就可以制造出像这样子的效果。对，这个是只有 grid 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就是切割栏或切割列的效果。那它会帮你平均的分配这个 grid 的宽度，然后你要切成多少个列，然后每列的高度，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指定，就是这页的高度假设它是50的话，就会发生这样子的效果，或者是这个样子，对，就可以制造出这样子的效果。那其他的就会均分掉这100个 pixel 以外的所有尺寸。再看一下下一个常用的 panel，它叫做 Stack Panel。 Stack Panel 相当于 Android 的 Linear Layout， 你可以选择向右或是向下延展。像这个我如果什么都没有设定的状况下，它预设是向下延展，所以100 400 150尺寸的正方形，可以看到它堆叠方式这个样子。那我可以透过 Orientation 等于水平的方式让它往右延展，这个就是 Stack Panel 的用法。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Stack Panel 的另外一种用法。 这个是和刚才一样差不多，但是它是水平移，水平往右边延展的。这里呢，我们新增一些，复制一下这个，然后再把它贴上来。各位可以看到，stack panel 它的特性是，当你往右或是往下堆叠超过的时候呢，它会继续的往右或往下堆叠，它并不会发生折行的效果。那等一下会为各位介绍一些可以帮你自动折行的 panel。接下来是Canvas 这个 panel， Canvas 呢，它跟一般的 Android 上面常用的 Canvas 或 iOS 的 Canvas 一样的，它全部都是对齐左上角，然后你可以设定它的绝对位置，还有它的尺寸。刚才讲的是单纯的 panel 的用法，那其他像是集合、List View 或是 Grid View， 它们其实都可以用各自，它们其实里面你可以去单独设定它们的排版方式，像比如说，这个一个 list view 在被建立之后，它建立的时候呢，它里面基本上它其实是 stack panel， 而且是水平置放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修改掉 panel template 的方式，把它修改成这个可折行的 grid， 而且是水平排列的，它就可以制作出这样子的效果。它可以让你的元件水平排列，那当排不下的时候，它会自动折行，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data binding 的范例。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list view 这边我新增了很多 list view 的 item， 可是事实上我们在写 code 的时候，除非是固定的资料，否则我们不太可能这样子写，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让 list view 去吃一些 model， 或者像 Android 就是 adapter 的方式。那在 Windows Phone 或 Windows App 上面呢，它的 list view 或者 grid view 的使用方式和 Android 的 adapter 使用方式不太一样，它是使用一个叫做 item source 的东西去设定这个 list 里面所说的内容。那它只要是一个可以被列举的项目的话， list 或是 grid view 它们其实都可以吃。那所谓的 data binding 指的是说，如果你的资料是动态决定的话，你可以使用 binding 的方式去设定。所以在第一个 text block 这边呢，我指定它的字里面的内容是 data binding sample，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字是固定的。那其他的字体字型的内容我用 binding 的，然后颜色我也用 binding 的，字体的 size 我也用 binding 的，然后再来是两种不同的 image 的范例。那如果你要达到使用 data binding 来显示元件内容的话，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的这个它所 binding 的对象一定要是 property， 所谓的 property 就是这种样式的结构。一般我们在写 Objective-C 或是 Java 的时候很常这样子写，这个对于 C# 来讲它是一个 member variable 成员变数，然后这是一个成员的 method member function。 那这个下面这个长得有点像 function 又有点像 variable 的东西，它叫做 property， 里面会有 get 跟 set，这是一个 C# 特有的一种语法。你可以使你如果想要省事一点的话，你可以使用 get 或 set， 它就会预设是 public 的 get 和 set。 那你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比较复杂去另外设定这个你的 private 的变数，那只要在 get 里面去 return 这个值，然后 set 的时候把 value 给这个值，就可以做到一些资料的转换或封装的效果。假设说你可以给外界一个时间是自串格式化过的时间，但是你内部可能是储存一个 long 或是 integer 32的 timestamp 之类的，就用 property 就可以很轻松的达到这种效果。那常见的错误就是有些人他们可能会把这个 text property 宣告成这种方式，这个就是单纯的 member variable， 它就没有办法达到 binding 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记得宣告成 property 的形式才有办法做到 binding 的效果。执行的结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张图片，看这张图片还有这个 label 上面的文字颜色 size 都是透过 binding 的。那底下这个，这里有两行可以注意一下，这两行有什么差异呢？第一个是我们回来看一下 code 的部分，第一个 label 我们让它 binding 这个 object， 第二个 label 我们让它 binding 这个 object 的其中一个 property。 那这个 object 呢，它的形式是一个，它的形态是一个 custom data。 在 binding 一个data 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特别指定它的细节项目的话，它是 binding 到它 binding 的内容会是这个 class 的点 toString 这样子的内容。所以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去binding 它里面的另外一个 property， 另外一个方法是我们为这个 custom data override toString 这个 function， 那它的结果就会是正常的。所以执行起来结果可以看到，第一种方法它 binding 的结果是这个 class toString 就会变成 data binding example 点 custom data， 那第二个就是正确的，就是我们指定的这个字串。那这个 list 的部分呢，一样，我们只要再宣告一个 list， 然后去做指定给 list view 的 item source， 然后指定里面的 view 长的是怎么样子，然后 binding这个 custom data 里面的 property， 就可以达到制作一个 list view 动态 binding 的效果。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假设说今天你想要让这整个class 比较干净的话，你可以把这些 property 全部搬到另外一个 class 里面去。所以我这边制作一个叫做 main model 的 class， 里面跟 main page 里面的内容其实差不多，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把 main page 里面的这些 property 都移除掉，然后让这页的内容来自于这个 model， 然后这个 model 在类别一开始宣告的时候被生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很干净的把我这个 view 上面所有的资料放在一个 class 里面，然后这里呢很单纯的去处理所有 UI 上面的事件的流程。这个就是撰写 Windows App 的时候很流行的一种 MVVM 的架构。所以同样的执行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我的 main page 的这个 class 里面会变得非常的干净，执行结果是这个样子，看起来是一模一样。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网络连线的这个。在 Windows App 上面，如果要去从网络上拿资料的话，你可以透过一个叫做 HTTP Client 的 class 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 HTTP Client 这个 class 已经被封装的非常的简洁了，它跟Android 上面的 HTTP Client 是相差很多的。比如说，我要到这个发票的公开资料拿到上面的 JSON 的话，这个是一个完整的 URL， 那我可以宣告一个 HTTP client， 然后设定它的 base address 是前面的这串 URL， 这串 host， 然后get async 后面的 URL 去取得这里的内容。那这里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在如果你是不是直接 copy 我的程式码，而是自己用手写的话，你可能在这里会碰到一些困难，就是compiler 可能会提示你说你的这个 这个 function get sync 它是一个非同步的方法，所以你必须在前面加上 await。 那你加上 await 之后呢，可能会得到另外一个错误讯息，就是说你的这个 function 它整体变成一个非同步的方法，所以你必须把你的 function 宣告成一个非同步的方法，前面要加上一个 async 的关键字。那 HTTP client 里面除了 get async 这个 method 之外呢，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 post async 或者是 get byte array string 或者是 string async 这样子的 function。 所以对于要取回图片或者是字串这样子的方法，使用 get async 或者 post async 都很方便。那在 post 的时候呢，跟 get 比较不一样是 get 我们常常会把参数串在 URL 后面，那 post 可能会把字串或者是 key value 的这种参数结构呢串在 post 的内容里面。那使用的方式在这里，你可以使用 post async 然后送一个 string content 这样子的 HTTP content 给这个 method 使用，也可以使用这个 multi part from data content 的方式建立一个 key value 的参数给 post async 使用。那在 call 的这个 get async 或是 post async 之后呢，我们只要判断这个 response 它的 status call 是不是200，就可以去做一些操作。像这里呢，我就去使用 response 的 content 取出字串，然后再利用 JSON object去 pass 那个字串，然后把里面的内容秀出来。那可以看到这个 project 被执行起来的时候呢，它的结果大概就是会拿到一个 JSON array， 然后 JSON array 被 pass 之后的结果，我把它串成这样子的一个字串，然后显示在底下这个 label。 好，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 Windows App 入门的过程。你可以在这里学到 frame 和 page 的关系，然后知道如何控制一个 page 的 life cycle。 那当你要撰写 layout 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需要知道某些 panel 的特性。那当你需要撰写 list 或是一些从网络上得到资料的时候，你要把它显示在 layout 上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动态资料 binding 的动作，那你可以参考这个 project。 那在这个之前呢，你可能会需要从网络上取得一些图片，或者是取得一些 Open API 的资料，那你可以参考 HTTP Client 这个 sample。 希望各位看完刚才的教学影片之后呢，可以对 Windows App 的入门有一些基础的认识。好，谢谢大家。